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讲几个跟中国大陆有关的消息吧啊。我们呢这个节目就是这样，《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如果有内容讲，我们就讲些专题的内容；如果没有专题的内容呢，我们就讲些最新的新闻啊。那么由于我们这是一个用普通话啊，用国语播出的一个频道，那么我们呢就会选择一些中国大陆的新闻和美国的新闻呢，就是综合的和大家讲。那么我们今天呢，首先讲讲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两方面，一个关于人口，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经济的增长。那么大家都知道，中国的这个统计局的这个数字呢，总是乐观的啊，非常乐观的。那么他说，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呢，这个比上一年呢增加了3.0%啊，就是增加了3%啊。那么这个，但是我们说呢，不管他怎么说呢，有些人说你不可能有这么大吧，那我们全且不问这是不是真的，但是呢就是个3%，那就是还不到2021年的一半，2021年差不多有接近6%了。那么原来呢，中国在这个2022年是预期今年的增长呢是达到 5.5%， 那么现在呢大概减了2%啊，那么只有3%，就是增长率。那么当然呢，有很多人说可能勾兑了水分，那勾兑了水分呢，也就是2%左右的增长，这个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增长的非常的慢。那个同时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口有多少呢？中国自己的公布是2022年的年末是14亿，它具体的公布数字呢就是14亿1175万人。这个14亿1175万人呢，这个比去年就2021年呢是减少了85万人啊，全年的出生人口在全中国是956万人出生，也就是今年这一年多了956万的 baby， 人口出生率呢是6.77%，死亡呢，也就是去年年呢是死了这个1041万人，出生呢956万人，也就是说今年呢死的比那个生的要多啊，人口死亡率是7.3%，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呢现在变成负数了，是0.6%，这个从全国来看呢，人口呢男女呢是男多于女啊，我们说我们这个14亿人，这个14亿人里面呢男性呢是多一点啊，这个如果把女性作为100%来看呢，男性大概是104%啊，就是有这个比率。这个是怎么说，中国统计当局呢他怎么说，他现在都有一个数字，有数字呢大家也容易呢去了解这个问题。那么从年龄的构成来看，中国的这个年龄构成呢，也就是16岁到59岁，也是最当年的做事的这个劳动人口，现在呢在全国呢是这个8亿7556万人，8亿多人啊，14亿人有8亿7000万是劳动人口，占了全国人口的比重呢是62%，那还是比较多的，就是62%，超过1%的人口呢是属于16岁到59岁的。60岁以上的人口呢在全国呢是2亿8000万，占全国人口的这个19.8%，那接近20%是60岁以上的，其中65岁以上的人最多，占了2亿人啊，占全国人口的14%。那么我们现在看看中国的人口呢，也就是说能够成年做事16岁到59岁的人呢8亿7000万，那个65岁以上的人口呢2亿啊，这个是占得很多啊，这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说这个中国今年开始第一次出现的这个人口的负增长，那么但我们在几年以前呢，中国和联合国的科学家呢就已经预料到人口有负增长的这个出现。那么但是呢 我们今年的负增长比中国官方预料的负增长呢提前了9年啊，就是说官方估计啊到2030年以后才会有负增长，但是2022年就出现了负增长。这个呢，联合国预计呢，中国啊，联合国是2019年预计啊，联合国认为呢，到2029年中国人口开始进入负增长，但是呢，比联合国的预计呢又提前了差不多10年。那么这个呢，就是中国的人口增长的一个拐点。那这一点呢，我在上海这段时间，我事实上我是有感受的，因为大部分的我的同事呢，都基本上不生，要生呢也都是一个。那你想，两夫妇生一个，那两夫妇如果走了，那剩下不就一个，那就是减了。那并且有好多呢，都结了婚的或者没结婚的，都决定了不要孩子。我有好多年轻的同事，30来岁的到现在不结婚，或者呢只谈恋爱不结婚，也不准备要孩子。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这是讲到人口统计数字1月17号发布的，那是全国经济的数据。那么这个经济增长按照国家的说法是 3%， 人口增长呢是负增长-0.6%。那么这两个数字我想呢有很大的参考的价值。那么今年呢2023年，那么眼看就要过春节了，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的关系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个首先的这个变化呢，就是外交部呢换人了啊，外交部的部长原来是这个战狼啊，这个王毅，那么现在呢换了秦刚啊，秦刚是来美国当了一段很短时间的大使，现在呢就调回去当外交部长。那么另外呢，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也是典型的战狼发言人赵立坚，这个呢也撤掉了。秦刚呢就开始呢上台以后，他作为外交部长，他开始强调，他说中俄关系我们呢现在三不基础之上。那这个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是说中国俄罗斯的关系那是没有上限的，三个无上限嘛。那么现在呢秦刚他上台以后呢，马上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三不基础上，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不会结成同盟，第二个中国和俄罗斯不对抗，就跟俄罗斯不打仗，第三个呢这个也不针对第三，也就不会意思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不会联合起来对付西方或者对付美国，这个呢叫三不基础。这个有点让我们都出奇啊，因为呢估计上台如果按照王毅的那条路线，那中美关系还得干下去啊。那现在看来，王毅呢利用对中俄关系的解释呢，基本上明显的是降低美国的这个疑虑，想修补中美的关系。那么加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即将要访问中国了，那个但是美国方面呢，这个依然呢是继续强化和日本和台湾的结盟。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中国方面其实也没有放松啊，它的军机、它的战舰呢，也是频频的在台湾旁边骚扰。那么台湾呢，也搞得很紧张。那么这几个事情呢，就说明中美关系啊，嘴巴上说好像没有什么事，但是呢，还是很紧张的。美国呢，我们讲呢，这个1月9号确定当众议院的议长的这个共和党的麦卡锡，他呢就宣布在国这个众议院里面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原来的叫中国特别委员会，现在呢改了名字叫中共战略特别委员会。那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呢是非常的反对的，那这你怎么反对我这个党呢？你不是研究中国吗？现在不是，现在研究中共，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极少见的，这第一次把这个执政党和这个国家把它分开。那这个美国现在估计呢，也就是如大梦初醒啊，啊，也就是说，哎，这个事情我终于想清楚了。那个美国花了多长的时间呢？从79年和中国建交，一直是关系不错的，搞到今年呢，就搞出了一个这个叫做中共战略特别委员会。那这些 基本上可以说呢，美国是继续在切割和中国的关系，并且呢，这个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现在努力的推进这个全球化，而这个全球化呢是不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的，也就是说不跟你玩了。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这个情况呢不好啊，不好。那虽然外交部现在做了一些动作，看看这个秦刚接替王毅，撤换战狼发言人赵立坚，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姿态，但是呢现在情况一点都不好。那个我们记得在川普的任上，他就开启了美中的贸易战啊，对中国货加征关税，禁止高科技的产品输往中国。那么 Joe Biden 上台以后呢，他完全没有放松，他继续的加码，通过了这个 Chip Act， 也就是芯片法案，限制更多的科技产品呢卖给中国，并且呢对于他的盟国的产品卖给中国，他也进行了各种的限制，并且呢他联手他的欧洲西方的盟邦，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展开了空前的严厉的制裁，到现在为止呢一点都没有放松。这个并且呢美中的现在不断的进行脱钩的举动。那个当然呢，这个 WTO 呢，这个认为呢，这个是违反国际贸易的规则啊。世界贸易组织说你这个美中脱钩，这个违反国际贸易的指责。那这个中国方面的媒体呢，就说美国是利全球化，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呢，事实上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啊，我们现在看得见，就是美国呢。事实上呢，在推动这个没有中国和俄罗斯参加的全球化，美方的战略现在开始呢完全改变了。美国现在挺后悔的，就是当年呢不应该协助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你想，如果美国当时不是帮忙，美国 OK 的话，中国进不了 WTO。 但是呢，美国当时呢啊，是希望进入了 WTO， 让中国会变成一个接受西方价值标准的国家。那么这样呢，使得中国利用自由贸易吸收了大量的外汇、资金和技术。那么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崛起壮大，并且呢，美国认为是威胁到美国的这个霸权的利益和世界文明的次序。所以美国呢就倒过来，就利用经济制裁对付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古巴这些国家，那拒绝让这些国家享受全球化的利益。当然呢，大家说能不能完全封死呢？我估计不可能啊，它很难全面的封锁啊。比方说俄罗斯到现在为止它还能够出口能源啊，困难一些。但是呢，这个美国呢也像特斯拉这样的企业依然呢在中国生产销售它的电动汽车。但是呢，严格的来看，这个中外之间呢，事实上整个西方设立了各种的藩篱，并且呢美国呢是拉低了中俄等国的这些国家的经济。这个经济不稳定，就包括我们今天说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说今年的增长只有 3.0%， 那事实上呢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根本就还没有达到这个数字，可能 2%几，甚至有人说可能是负增长。这个呢跟美国的制裁是有关系的。其实美国现在还没有对中国呢真正进行任何的经济制裁，只是贸易战，但是呢已经呢就达到了这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解释了，就为什么外交部长秦刚一上任就说中俄的关系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三不基础。这个呢，我估计就是一个亡羊补牢的这么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恐怕有点晚了。我们知道美国和中国之间呢，它的国情呢，应该说是此长彼消。在经过了这个一年2022年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那中国由于疫情被封禁了三年，整个国家来看呢就生产停滞，失业增加，有很多供应链呢就断裂了。那么特别是2022年的年底，在没有任何准备下突然间解封，疫情呢就大爆发。 这个一爆发以后呢，就缺药、缺床位。官方呢是默认已经有9亿人已经感染了，估计呢有几百万人这个病亡。因为在这个解禁以前呢，中国认为自己是模范生了，认为美国是最不成功的这个防疫的国家，百万人去世，而自己中国现在呢，估计有数百万人这个病亡，也都官方默认。所以这3年以来啊，外资撤退，工厂停工，房地产暴雷，这个欠外债就达到了3000亿美元，地方政府呢的负债额超过60万亿人民币，经济生长呢跌落，现在呢搞得中产阶级呢也不太敢消费，很多富豪特权阶层呢就是想办法带着资金和家人呢逃到国外，民众的信心呢跌落谷底，这是改革开放的40年以来仅见的一年啊。今年的情况其实非常的不好，应该22年到23年呢是非常不好的。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讲这个时事，那这时事的内容呢主要讲中国的，一个就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今年的增长比率呢，经济只有 3.0， 那么有很多人估计呢实际上比 3.0 还要低，而人口呢是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只有-0.6% 的增长，那么这个呢比所有的估计呢都要早，就是人口减少，经济下滑。那么我们知道呢，大家说呢中国经济不就完了，没有的，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呢还没有得到动摇的。12月份中国还有780亿美元的贸易的顺差，但是呢下降，出口下降了9.9%，进口下降了7.5%，加上这个芯片受到这个风控，产业呢就很难的升级，制造业呢现在开始集体的迁移到东南亚、印度，订单流失，这个是现在的情况。那么这些呢都变成了经济的新的危机。外交军事方面，美国联手他的盟邦在南海、在台海这个遏制加码，这个不利的因素增加，这一点呢可能迫使呢这个中国方面不得不调整对美国、对俄罗斯的关系，寻求突破。因为俄罗斯自从打仗以来，中国都是信誓旦旦的要支持俄罗斯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友谊啊不封顶的。那么所以呢，就出现了刚才我说的这个秦刚的这个问题。秦刚和王毅比较呢，他给外界的形象呢是比较这个稳重，并且比较温和。那么所以呢，这个他就被选取代已经升任政治局委员的王毅。那么并且呢，把那个经常这个疾言厉色批评美国的赵立坚呢，把他撤了，把他调到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呢，叫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去当副司长。这个外界呢普遍认为呢他被贬值。这个呢大家很多人就猜说北京呢可能调整这个战狼外交。但是呢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天真呐、这个体制内根本不缺乏战狼。就是现在调上来这些人，他可能是比较温和，但是也不能说他不是战狼，随时都会有新的战狼跳出来，所以呢很难确定呢这个会放弃战狼的态度。我们有很多人呢认为，哦，现在这个秦刚一上来，这个中国这个赵立坚调走了，中国就可能放软身段了，和外国打交道了。我看这个还想得太天真。这个秦刚上任以后对俄罗斯强调3不，并且呢不再提这个3个无上限啊，我们记得1年以前是说中苏的这个友谊，这个是无上限的，这个3个无上限。那么这个呢，有些人就猜了，是不是在战略层面和俄罗斯呢要保持疏远？那个我们值得留意啊，因为俄罗斯现在这场仗看来是打不赢的。那现在就看这个能够在顿巴斯，在这个 克里米亚它能够还盘踞多久。现在你很难说俄罗斯有什么上风，打了一个盐矿，很多人说俄罗斯就赢了，这多艰苦啊，到底是怎么打不知道。现在是严冬，那么过了严冬以后这个地方会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呢，应该说节节失利，他呢说要用能源牌牵制欧洲，但是今年呢这个死不死，欧洲是暖冬不冷，欧洲国家天然气的用量呢比这个2021年呢减少了差不多 20%， 也就是说你不给我，我用的少，并且呢我大量的储备，这个使得普京的这张王牌啊实力。俄罗斯的油能够出口，但是受到西方欧美每一桶60美元的上限来用这个压制，你卖的越多你也就是60块美元的上限。那么和他的能源的这个想赚钱这个百元美金一桶的这个上限那差得远了，所以搞得普京的战争经费呢来源短促啊。所以呢这种呢他不断的打电话给中国的领导，并且派他的副手这个梅维德杰夫访问北京，他想拼命拉住中国。而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布林肯就这几天呢就要访问北京。那么现在呢美国中国俄罗斯的三角关系呢今年呢出现一个变化的契机，那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要看。那个美国呢是按照莫斯科大学有一个教授，那我们讲莫斯科大学是俄罗斯的，叫马斯洛夫，他就说呢美国呢计划在中国的周边引发冲突啊，让中国卷入这个冲突。那么因为如果有冲突呢这个国家就给限住了，那比方说这个乌克兰的战争，那俄罗斯现在根本就没有任何精力做别的事情了，把自己的军火自己的资源都打得空空的，并且把自己的国际关系全部打到零。那么美国呢也希望在中国周边呢制造冲突啊，比方说中国去打台湾，那么这个事情呢那个就会把中国搅在里面，那个美国呢就会渔翁得利啊。这个呢所以呢美国在这个过程里面是美国的想法呢就迫使中国停止支持俄罗斯。美国和日本近日呢举行了所谓2+2的会议，那么加上呢台海、中国和印度、南海、朝鲜半岛的情势呢都非常紧张，这些其实啊都和美国牵制中国俄罗斯的策略有关。那么中国呢现在开始已经有些变化了，那中国已经恢复从乌克兰进口粮食，那个即使中国俄罗斯两军呢还是搞联合的军演，但是呢我们看看大陆的民间原来一面倒是倒向俄罗斯的这个声音呢已经开始转变了，因为打了这一年大家慢慢看出很多泥端了，并且呢这民间呢已经有很多同情乌克兰，越来越多人呢是批评这个普京。那么所以呢这个中国媒体方面说，就是说中国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呢一直中立，尊重各国领土的主权完整。这个我看这个说法呢事实上也有些风向的转变，就说哎呦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开始讲这个要使得这个中立的立场不支持俄罗斯，不影响领土的完整，那是不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的完整呢？这个呢都有些变化。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呢这个前天就开始批准了28.5亿美元的新的援助乌克兰的方案，并且呢给了乌克兰很多好的武器，其中包括50辆布莱德利的这个战车，这个 Bradley 这个坦克车是非常厉害的，并且呢给了这个乌克兰爱国者导弹的系统。这个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的众议院上周呢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禁止美国将战略储油卖给中国。麦卡锡成立了跨党派对中共战略特别委员会，强调呢区别中国和中共。这个所以呢这个美国国内的两党合作 要遏制中国的这个力量呢是越来越增强。那我们就讲讲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这个麦卡锡就特别强调，他说必须终止美国啊对中国的经济过于的依赖。那美国原来连药这都是靠中国的，所有的这个消费品都是中国的，美国现在很清楚了。并且呢麦卡锡还强调说要停止中国盗窃这个智慧产权产品，要终结中国渗透美国校园，要保护美国安全和农地。这些呢事实上都是麦卡锡说的。那其中有几点，一个呢就是中国方面渗透美国校园，那其实呢有指向的。因为我们记得前一阵子这个像这个伯克莱音乐学院就有一个中国大陆的学生就去骂那个在里面示威的学生，并且呢说要把别人的手砍断。那这个学生呢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抓了，就说你这个恐怖威胁。那么这个干脆呢就到了国会这个众议院，这个议长麦卡锡就干脆讲就要终结渗透美国的校园，保护美国安全和农地。这个讲法那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多这个企业啊在美国的军事基地旁边买田，比方说在科罗拉多的美国北美战略指挥中心附近买了一大块田，山东的一个什么企业。那这些事情呢美国现在都已经有警惕了，原来呢随便买现在不行了，慢慢就要动了。所以呢现在共和党呢开始加码，并且呢使得美国两党的这个行政和立法的立场呢高度一致，不但是民主党，共和党也是这个方向。那么在这种条件之下，那么我们就出现了刚才秦刚上任以后对俄罗斯强调三不啊，而不再提三个无上限。这个呢很多人就觉得这是有心要修补中美关系，但是应该说呢时机已晚了，这个收效恐怕是非常的有限。好了，我们讲到这里呢跟大家讲一个小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就是有更多的人就从我们的加州搬出去了。这个节目呢我去年就跟大家讲，就有很多人呢就从加州搬到德克萨斯州了。那么那个公布呢是人口移动的那个民意调查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调查数字。那今天呢我就看到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就是 UHO。 那大家 UHO 呢就是搬家公司的车嘛，美国呢这个很方便，要搬家呢你去租一个卡车什么东西，把你的所有东西搬上去，你就开到第二州，然后到第二个州在那边还。所以 UHO 呢它呢就有一个增长的指数啊，英文叫做 UHO Growth Index。 那么我们发觉呢加利福尼亚州是单程租车搬家向外需求最高的州，也就很多人离开加州了。那么大家究竟是搬到哪里去呢？搬到最多的州，一个是德克萨斯州，一个是佛罗里达州，一个是卡罗莱纳州。卡罗莱纳有两个，北南卡罗莱纳，这个都是去年2022年年度排名前三受欢迎的地方，而加州是搬出去最多的地方。 UHO 的这个增长指数呢是根据一年之内从某个地方某个城市单程 UHO 的卡车那么来编出来的。这个那么大概呢有200多万笔的单程的UHO搬家的记录，根据这个统计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的确很多人离开了。需求量离开的州最多的是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州，第二个呢伊利诺伊州 Illinois， 第三个是纽约州。这三个州呢单程租车离开的需求量最大。那么我们知道2022年有更多的人选择离开的美国的西海岸，离开美国的东北部和美国的中西部的地区，其中加利福尼亚州、伊利诺伊州和纽约州的租车向外的需求是特别的明显。那么这个呢就是大量的增加。这个根据这是UHO增长指数的数据啊，加州呢是全美国呢是最没有人待的州，其他垫底的州还有这个排名，那加州是50名了，排名第49名的是伊利诺伊州，第48名的是 Michigan 州，就是五大湖区，第47名的是这个东北的 Massachusetts 麻省，还有第46位的 New York State 纽约州，45位呢是 New Jersey 都走了。 那我们说有人搬走呢，就有人搬进。那么收益情况最佳的州，也就是很多人车去了就丢的那个州，就搬进去的是什么州呢？第一个蝉联冠军的 Texas 德克萨斯州，第二名呢是佛罗里达州，接下来呢就是南凯罗拿大州 South Carolina。 事实上2016年以来，德克萨斯已经是第五年是指数的最高的，就是很多的人都搬到德克萨斯。排名第二年的佛罗里达州呢，也已经连续多年呢是前三名的。整体损失最大的加州的这个城市是哪个城市呢？这个是北加的地区。那我们说这个北加的地区，这个主要是湾区啊，和这个 Silicon Valley 那个地方丢人丢得多。但加州呢，有些地方呢来的人也很多。那比方说南加州的大城市洛杉矶，南加州的城市 San Diego 啊，还有这个 Modesto 是北加州的一个小城市。 Modesto 呢是那个乔治卢卡斯的家乡啊，还有 Redding， 这几地方呢都有收入的。那么北加州大多数城市呢都是损失的状态，但是有一个地方呢是例外，就是 Sacramento， 就是我们的州府地区。那么租车很多人呢就从湾区搬到 Sacramento 啊，天气差不多，但是生活的费用呢就降低了很多。今天呢大概呢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吧。那个当然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估计因为年纪都比较大了，就不会有很多人说在现在兴师动众搬到这个德克萨斯州去了。但是呢年轻一点的朋友呢，恐怕很多人呢，哎呀，就说逐水草而居嘛，也有很多搬过去的。好的，我明天和大家继续再聊，拜拜。